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确从死者中复活了。今天我们已经是复活期的第31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宗徒大事录第15章1-6节。那时候从犹太下来了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是不按美色的惯例行隔离，便不能得救。保禄同巴尔纳伯与他们激烈争执辩论起来，大家就指定保禄跟巴尔纳伯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长老和宗徒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被教会送行之后，如果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沿途叙述外邦人怎样规划，使弟兄们非常欢喜。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后，受到教会、宗徒和长老的欢迎，就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做的一切大事。但是有几个从法利赛党皈依的信中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礼，也应该命他们遵守美色的法律。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议这件事。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宗徒大事录的第15章。在今天的读经当中，起初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开始都是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他们也都以为说只有天主的选民才能够接受基督的福音。但是慢慢的，宗徒们懂得基督的福音已经赐给了全世界的人。那么在保禄宗徒传教之后，都有一大批的外邦人开始灵洗入教，也有一部分皈依的犹太人，当然在犹太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皈依，就像现在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没有皈依的犹太人的后代。那么有一部分犹太人已经皈依成基督徒，他们可能不再成为犹太人，因为当时他们受到犹太人的迫害。那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犹太人他们还遵守着美色的法律，他们也信耶稣基督，还持守着祖先的传统，还举行割损礼。那么从外邦人皈依的这些教外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传统他们也不守美色的法律，也不守割损礼。那么这样呢，好像基督徒就不一样。那么传统的犹太人就以为说如果一个外邦人信耶稣之前也必须行割损礼还要继续守美色的法律。但是保禄和巴尔纳伯就认为说，外邦人信耶稣按照福音去生活就够了，他们没有必要再行割损礼也没必要遵守美色的法律。那么他们之间就起了争执，那么这个矛盾呢没有办法解决， 啊，他们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还有其他的几个人啊，要去上耶路撒冷。他们在的地方叫安提约基亚，安提约基亚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就是靠巴勒斯坦地区的北部啊，叙利亚那里。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去向南走，向南走的话要路过这个腓尼基和撒玛利亚地区。但他们一边走也一边传教，最后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啊，去见宗徒们。后来知道宗徒听到他们的建议，其实其他的宗徒也有外邦人皈依的，可能他们当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就召开了宗徒会议。总徒大事录第十五章关于总徒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在起初教会也有他们的问题，尤其割孙不割孙，守不守美色法律啊，都是当时非常紧急重要的问题，他们要拿到啊宗徒会议上讨论，所以他们就召开了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总徒会议。那么这个总徒会议啊，明天我会讲总徒会议有哪些决定。那么这个总徒会议呢，就成了天主教大公会议的蓝赏啊，处刑。在2000多年整个的天主教会史上开了21次大公会议。最早的一次在公元325年，就是教会在罗马被承认就是有了合法的地位之后，公元325年在厄弗所，其实厄弗所也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在那里召开了第一次大公会议。最后一次是在1962年到1965年那在梵蒂冈召开的大公会议。前19次大公会议都是要决罚人的，要处理人的，整顿教义的。最后一次大公会议呢，叫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其实是改革开放整顿自己的。许多的神学家说，凡尔大公会议无疑是像第二个无旬节打开了圣神的窗口，吸进了新鲜空气开始对整个世界开放，不再为我独尊，也要反省自己所以今天的宗徒会议呢，就成了后来历届大公会议的一个雏形。所以说后就有了天主教会要面临重大的问题的话，就召开全世界的主教会议。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